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9集中的两个故事。最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10000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宁夏徐润业又被网判3年；江西七旬法轮功学员徐凤兰被网判2年半； 原重庆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判15年，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自治区银川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润叶女士，今年1月16号因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被银川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构陷。近日徐润叶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网判三年，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徐润叶是内蒙古人，原供销社系统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患乳腺癌，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体逐渐完全康复，无病一身轻。徐润叶于今年1月16号张贴真相传单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徐润叶之后被劫持到银川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3天后他又被劫往银川市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此后公检法暗箱操作构陷徐润叶，近日得知徐润叶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网判三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润叶多次遭当局迫害，他曾在内蒙古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很长时间。后徐润叶再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宁夏女子监狱，警察拿电棍打他，拿手机打他的脸，把他的脸打得乌青，还将他的脚趾甲踩掉。警察还指使犯人撕徐润叶的衣服，掐他的肉，用各种方式侮辱他和他的信仰。如今66岁的徐润叶再度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凤兰女士于今年9月初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5万元。2021年1月29号，南昌市610国保大队伙同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的十几个便衣，将徐凤兰和另外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百花洲派出所，后又强行闯入徐凤兰家非法抄家，抢劫走了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徐凤兰在百花洲派出所遭到了十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与逼供，下午被释放回家。今年9月，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突然通知徐凤兰，她已被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5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据河北省消息，今年9月21号，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原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400万元。邓辉林是2021年1月初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1月下旬被逮捕的。邓辉林历任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市长等。2015年，中国司法机关出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法轮功学员实名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罪行。邓辉林这时担任中央政法委主任，他领导下的政法委操控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违法将举报人的名单交给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对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许多人被非法判刑。邓辉林任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2017年，在中共19大召开前，中央政法委指令各省市执法机关执行敲门行动，要求地毯市逐个排查所有在1999年时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过筛。据明慧网报道统计，邓辉林任职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期间，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67人被绑架， 457人被骚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邓辉林因受贿罪被处罚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瓦克社区日，民众喜爱法轮功；美国纽约社区民众体验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8号，美国纽瓦克社区日在特拉华大学校园内举办，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宾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数千民众。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演示法轮功功法，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许多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退休护士罗莎莉·怀内尔和朋友马林·凯瑞边看功法展示边学练动作，要学练下去，并表示像法轮功这么平和的功法被中共禁止，令人无法理解，人们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候选人李莫菲到法轮功展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称赞真善忍是美好的。莫菲还表示，中共政府是最大的敌人，是对自由世界国家的威胁，必须站出来维护人权。这次纽瓦克社区日活动由特拉华州纽瓦克市公园和娱乐部、克里斯蒂纳学区及特拉华大学联合举办。特拉华州多位议员和参选人也参加了社区日活动，并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纽瓦克市公园和娱乐部总监沙朗·布鲁恩介绍，今年的社区日活动是疫情后首次，约有150个组织和公司参展，他很支持法轮功参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8号，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皇后区森林小丘的奥斯汀街街会，并设立展位，展示法轮功功法，义务交功，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节日集市上，法轮功学员们向民众介绍功法特点，分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手工纸莲花。许多民众停下脚步，向法轮功学员详细了解学练法轮功。民众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有的还寻找自己所在地区的练功点。伊莲娜女士经过法轮功的展位，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很感兴趣，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当场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并告诉法轮功学员说感觉很好。稍晚，伊莲娜还带了一位朋友来到展位前，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他的朋友介绍了法轮功功法。刘太太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告诉法轮功学员说，在街会上他遇到了一位华人男士，请他帮忙处理一些英文文件。这位华人男士热情地帮助他。后来他得知这位先生是法轮功学员，他表示在他的印象中，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好的人。尽管他自己是天主教教徒，但他很支持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45万。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忍，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立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
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莲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莲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莲荣、陈爱忠、陈爱丽、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几近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她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她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几近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 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八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
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29集中的两个故事。一，患脊肌萎缩症，中西医束手，修大法得天书，自此心生。二，中医主治医师说，是法轮大法治愈了我多年顽疾。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患脊肌萎缩症，中西医束手，修大法得天书，自此心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3月30号。我叫汪志远，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98年2月得法，经过一年多的修炼，深深地体会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大法，真正可以使人心灵升华，身体健康，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超常的人。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毕生唯一的追求。我接触气功最早始于1983年，当时我患脊肌萎缩症，中西医均无法治疗，西方医学明确将此病判为不治之症。我自己也是医生，深知已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求助于气功，想碰碰运气。学了一种气功，起初感觉还不错，于是坚持练功。可是很快出现了新的问题，越练有些功能越强，身体状况却越差，病越多。先后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肠炎、尿路结石等等。1994年、1997年两次上消化道大出血，尤其是1994年那次大出血出现了休克，几乎不在人世。此后多年来头昏无力，记忆力减退，头发花白，明显衰老，工作一天下来精疲力尽， 有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时我意识到那种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决心找真正的高功师傅求教。我和几位朋友到处寻求，可是社会上流传的尽是邪门歪道、骗人钱财的假气功，哪有正法修炼的师傅，上哪儿去找？真是求师无门，上天无路啊。有时我无限惆怅地对天大喊，师傅你在哪里？哪里是正法修炼的路？1995年我出国前，我们几个朋友约好，大家分头找，谁找到了师傅互相通告。1998年2月份的一天，我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到来了。国内的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大法，是最好的功法。在第一天看老师讲法录像时，反应非常明显，老想上厕所，后背不时感到一股股滚滚的热流通遍全身。我当时不知是什么，也没有多想，只管听老师讲课。听课前忙碌工作了一天，很疲倦，头脑昏昏沉沉的，听课中有时打瞌睡，可是听完课回来的路上才发现眼睛是那么的亮，头脑是那么的清晰，全身感到一种多年不遇的轻松舒畅。我明白了，这是老师给我清理了身体。第五天胃病的症状全没了，尿结石的症状从那以后也消失了，肌肉跳动、肌无力等一切症状都先后很快消失了。就这样很快身体完全恢复了，精力、体力出现了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良好状态，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1998年3月在纽约法会上，我有幸见到了至尊至敬的李老师。尤其难忘的是，师父亲自解答了我和我儿子的问题，解除了我们父子俩修炼中的疑虑，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我这个人是比较坚强的，从记事以来没有流泪的记忆，可是在法会上我却一直在流泪，有时泪如泉涌。此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后，我体会到了李老师讲的很多现象。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不太注意读书，后来看了老师《融于法中》一文中讲的，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我开始认真读书，每天读一讲，有时读两三讲转法轮。当读转法轮第七遍之后，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每次我一翻开转法轮的书，每页纸面呈红色，读着读着越来越红，像烧红了的火，有时从字缝中射出金光，使我真正体悟到转法轮是一部天书。修炼几个月后，越来越感觉到大法好，就越想弘法，首先想到的就是劝我母亲修炼大法。我出国之后最使我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年老多病的母亲，心想如能让她得法那该多好啊，至少可以去病。我告诉她，练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练功，而是修炼。事过三月，也就是1999年的7月初，我打电话回去，我母亲高兴地对我说，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听李老师讲法的第三天，头脑清醒了，眼睛亮了，什么都能听清了，什么都看清楚了。只练了一个月，什么病都没了，现在精神体力非常好，什么家务事都可以做。 我现在一心一意地练。他的声音之洪亮，语气之坚定，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就是我那曾经年迈多病的母亲，这真是奇迹。在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是一个晚期肺癌患者，经放射治疗后身体很虚弱，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胆结石、胃炎、关节炎，整天头昏眼花、心慌气短，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什么事都不能做，生活不能自理，医生对他的治疗早已失去信心。这种情况竟在一个月的修炼后康复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中医主治医师说，是法轮大法治愈了我多年顽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日。我今年69岁，是中医主治医师，1996年得法修炼，1999年720以后，在证实法讲真相中，公安局、派出所、区街委会也有不明真相的患者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是搞医的，应该相信科学，怎么还搞迷信？凭着我不断学法，凭着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用我亲身的体验来证实大法，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不是迷信。我出生在中医世家，父亲是正主任医师，哥哥妹妹都是副主任医师。在这个中医界专家组成的家庭中，我却是疾病缠身。他们给我看病、抓药、护理、保健都是一流的。在这优越的环境中，我的病却久治不愈，毫无办法。第一种病，由于我月经过多，造成常年严重贫血，补完还流，曾造成休克，血色素最低 2.7 克，平常5到6克，正常人是10到12克，因此造成心脏由中度扩大到高度扩大，经常心悸气短，常年前胸后背痛，左侧前胸不敢碰，有气无力，下肢高度浮肿，导致一生不孕。第二种病，妇科主任给我确诊外阴白斑，医院对此病只能手术，当时我也没手术，用氟青松之类的药膏止痒。随着年龄增长，扩散前后阴、肛门周围，两侧骨沟以及下部小腹奇痒难忍，后来造成癌变，转移全身，胃中有一块硬物，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手术。体重由138斤降到90多斤。第三种病是我早年患肺结核， 治愈后由于肺气虚，一到冬季咳喘感冒不离身，常年用中药西药顶着，高级大夫主任看着，简直成了药篓子，生活没乐趣，曾练了许多功法也没有用。我有幸得了法轮大法，看了转法轮后，我就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吸引住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学法练功的修炼中，我发现所有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当然经过几次大宵夜，我都走过来了。学法前我一直迷信医院科学，期待能治好我的病，可是却一样也没治好，而且越来越严重。学大法后，我不但病好了，而且皮肤也细嫩了，白里透红，走路也不累，说话声音也洪亮了，大家都说我像50多岁的人。当公安局派出所区街委会找我时，我首先告诉他们我的经历，我还告诉他们练法轮大法8年来，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我问他们，你们年轻人敢说1年不吃药不打针吗？他们无言以对。以上我用我修炼前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铁的事实，证实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不是迷信。人都得生老病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有的病都好了，而且再不得病了。修炼法轮大法就是出奇迹，那不就是超常的吗？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弗兰讲述的发生在他妹妹身上的神奇经历。妹妹便秘已经几年了，常常好几天不能排便，也不敢吃东西，吃了东西肚子就胀得鼓鼓的，他吃了各种药也不好使，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今年妹妹突然感觉肚子胀得太难受了，只要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非常难受，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了，上下不通气。没办法，只好又去医院检查，一通的检查、照相、拍片等等，检查费花了不少，妹妹被折腾得更难受了，也没有结果。大夫只好说住院观察。几天以后，大夫说是结肠结，得做手术。这把妹妹吓了一跳，她非常害怕。有一天她问大夫，做手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大夫说，不是要命的病，但是也很严重，让你儿子过来，我跟他谈谈。他儿子不在本地上班，那天刚从单位回来，听说他妈妈的情况后，吓得赶紧就到了医院。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 你妈妈的病很严重，怀疑是不好的病，你们转院吧，我们治不了。在我们这儿做手术，怕留下后遗症，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没办法，妹妹只好转院，转到了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又是一通检查，检查结果和本地医院一样，大夫说，不能吃东西，得静肠，把便排干净了，才能做手术。这期间，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快一点默念我告诉她的话，我也会帮着她念的。因为大陆电话监控很厉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在电话里边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后来妹妹说，我一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不那么胀了，还能排出一些大便来了，我相信我能好。九月底大夫说再检查检查，没有大便了，肠子干净了，就可以做手术了。等各项检查出来之后，大夫说，肠子上没长任何东西，非常光滑，你可以出院了。妹妹一听，非常高兴。她儿子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声音直发颤。早晨上香的时候，我给大法师父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师尊救了我妹妹的命。现在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举我妹妹的例子，告诉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另外还有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他女婿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高兴事儿。我女婿是司机，在厦门开车，什么地方都去。厦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女婿也发起烧，几天不好，女儿女婿俩人都特别害怕。有一天，女儿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避瘟疫，就赶紧告诉了女婿，两个人一起诚心的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救他们。就这一念，女婿的体温下降了，两个人特别高兴，过了两天女婿全好了。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女婿。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Yeah.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